全中共万亿有利换台湾，川普入局吗？彭博话，华为处理器含台积电同三星组件。李小嘉话，中共欠几亿农民，需要悉数偿还。隐藏债务 ，AI 泡沫最大迹象显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哋寻日喺节目里面讲，美国对中共嘅制裁重磅升级，今日就爆出中共开始攞筹码贿赂川普啦。彭博社今日嘅报道话，北京正采取措施，希望川普放宽对中国喺美国交易嘅国家安全限制，并以一笔巨额投资包为诱利。中共嘅提案包括降低中国喺美国建厂所使用嘅中国入口原料嘅关税，同埋改变美国对台湾嘅立场。关税加埋台湾，北京真係狮子大开口啊，唔单止係大开口，简直就係大胆。报道话，北京嘅提案係一系列大胆要求嘅一部分，其中包括敦促美国改变佢几十年嚟对台湾嘅立场。关税是川普的红线，而台湾一直都是华盛顿的另一条红线。那北京开了个什么价给川普呢？报道说，这笔潜在的投资包可能是一项颠覆过去十年政策的提案的一部分。这些提案在上个月马德里举行的贸易谈判中提出。其中一位人士说，今年较早的时候，北京曾经浮现一兆美元的数字，但目前讨论中的潜在投资规模仲唔清楚。马德里谈判之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在接受 Fox Business 采访时说，双方讨论了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环境。川普说，他将在这个月在南韩峰会上会见习近平。美国总统是不是会接受中国的提议仲唔清楚。虽然其中一位人士说，美国仲未排除任何可能性，周围仍有疑问，包括中国究竟承诺几多投资，同埋呢类承诺嘅结构。一位对华鹰派人士，喺川普第一任期担任副国家安全顾问嘅马特波廷格话，允许中国嘅投资涌入美国经济，将系川普政府对北京嘅重大让步。这个相当于将美国变成中共一带一路项目的一部分了。点睇这个报道呢？之前我们就在节目里面讲过，的确川普政府正在通过关税谈判重新平衡美国和中国以及世界的经济关系，部分透过确保巨额投资流入美国作为他第二任期贸易策略的支柱。他一再声称，自从一月上任以来，美国已经吸引17兆美元的承诺，比如欧洲承诺其企业在未来四年投资6000亿美元，日本已经签署资助5500亿美元投资美国的协议，而南韩正在讨论3500亿美元的承诺的结构。大家觉得中共亦可以抄他们的剧本吗？我们相信答案是 No。点解呢？美国财长贝森特在7月31号接受 CNBC 采访时，首次提出美中谈判是三位棋局。当时他说，回顾历史，70年代、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经济谈判，比如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以及美国脱离金本位时，我们都是跟盟友谈判。当时我们的盟友是最大的经济竞争对手，而苏联是军事强敌，但是经济规模较小。跟中国的谈判不同，我们同时面对最大的经济对手和军事对手，这个是一场三维的博弈，是三维的一个棋局。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谈判不单只涉及经济议题、关税、贸易赤字和技术转让，仲牵涉地缘政治和军事安全，形成一个多维度的博弈，远比以前的二维谈判复杂。三维棋局需要在多个层面，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同时思考和应对，就好像在三个维度上同时筑起。 比如贝森特提到的广场协议、卢浮宫协议，这些事盟友谈判什么意思呢？谈判的成功依赖于盟友间的信任和共同利益，而同中共的谈判就缺乏这种基础。所以如果能够抄剧本，早就抄了，还使拖这么久呢？就算中共想用10000亿来贿赂川普，拖延时间，亦不会到这个时候才拿出来。啲人经常都讲啦，能够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用钱解决不到的问题才是问题。美中这个事从财长的态度已经看出来了，恐怕就是后者，即是不是钱的问题了。想问下观众朋友，你觉得信神的川普会买账吗？亦或是会被无神论的中共准备一个独家剧本，正如中共一直讲的中共特色呢？观众朋友，在这里特别和大家分享一个消息，自媒体大 V 江峰正式成为健康520的代言人。江峰一直以正直和真诚的形象受到观众的信任，他选择推荐的产品自然更加令人放心。其中好似代谢宝呢啲纯草本营养配方，正系健康520嘅明星产品之一。佢结合12种纯草本精华，支持日常代谢同身体平衡。如果你亦都关注健康，就嚟认识一下江峰代言嘅健康520啦。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healthcare520.com。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中共应该心里面更清楚，不过相信中共亦是立草打兔仔，有没有兔仔呢？立下啲草先讲，但是拖延、时间换空间、偷技术就是中共的目的。同样是在今日，亦是彭博社的爆料，就在上面这个彭博亚洲的头条旁边，次头条的新闻是 Tech Insights 发现，在多个华为最新的第三代升腾 910C7nm 工艺的顶级处理器里面，发现含有来自台积电、南韩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组件。在调查中，这家位于渥太华的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台积电制造了华为加速器里面使用的晶片裸片。他们还发现一种旧一代的宽频记忆体，是由三星和 SK 海力士制造的。不是美国制裁限制供货给华为吗？中共是怎样绕过封锁的呢？报道说，华为之前透过一家名为 Sofgo 的中介公司，从台积电那里获得几百万个晶片裸片。 Sofgo 未披露将会转售给这家中国公司。台积电切断了同 Sofgo 的合作，并且向美国政府报告了这件事，美国之后制裁了这家公司。不过根据 Semianalysis 的专家包括迪伦·帕德尔的估计，华为仍然能够利用大约290万个裸片的存货用在其升腾的晶片，并足以支撑今年 910C 的生产。现在还不清楚华为在什么时候和怎样获得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硬体。这两家公司在几年前就推出了这些产品。将这两条新闻放在一起看，更接近的剧本会不会是中共现在和美国这边用钱换时间，好继续挖长脚，在各大的科技公司里面揸紧时间培养通共的地下党呢？到政权末年了，还胆大包天地来贿赂川普。讲到大胆，这几日亦有一个大胆的前香港官员出来揭中共的画皮。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香港交易所前行政总裁李小加10月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米尔肯研究院亚洲峰会的一场对话会上讲，中国能够在过去几十年取得巨大成功，关键在于中共掌握了土地、劳动力、环境、 储户权益这四方面的分配权利。他说北京就是中共给农民极低的土地补偿，用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成本，实现了城市化和工业化，几亿农民工投身城市建设，拿到的微薄薪酬只是他们应得收入的一小部分。这两者再加上巨大的环境破坏和对储户资金流动性的限制，都是其他国家都没办法企及的条件，中共做到了。他说中国有最低廉的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和资金成本，加上所有城市的市长和各方人士都在这四个维度上竞争。华尔街资金在过去30年间无处可去，于是管理人员都被吸入中国大陆来了，因为根本没办法找到另一个地方能够以这样的成本结构来实现这么庞大的经济体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而这个过程是当局对几亿中国农民的亏欠，总有一日需要悉数偿还。李小加还认为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四十年里面创造的财富中 ,80% 的人口只是拥有其中的 20%, 另外 20% 是归属城市中的 20% 人口，可能有 10% 在腐败官僚群体手里面，50% 仍然掌握在中共的手上。因为这样关键的问题是在于中共掌握的 50% 财富将会怎样再分配。对于李小加在论坛上的发言，我们看到有网友嘲讽地说需要悉数偿还这笔债，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要鼓动民众揭竿而起做陈胜吴广呢？还债就要算账啦，这笔账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呢？中共土改嗰时杀咗几百万地主，系唔系亦要赔偿？再讲啦，户籍制度、农民工呢、这个称呼系中国特有嘅，呢、这个制度就系要农民入去城市嗰度为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做贡献，但冇资格享受城市福利，老咗翻去农村。仲有早年嘅粮食统购统销，中共呢个制度设计就是要农民付出的，就是要从他们身上刮钱的，现在居然要中共将钱还回给他们。网友继续嘲讽地说，李小加还指责北京对储户资金流动性限制，难道这个意思是北京通过外汇管制霸占了老百姓的存款？那既然在普通民众眼里面都不可能发生的事，李小加为什么要提呢？一位熟悉中共制度和话术的朋友认为，他不是揭中共的画皮，可能是为中共的四中全会带风向，因为在中国经济下滑的背景下，大批农民失业极容易造成社会动荡。最后来关注一下近期支撑美国经济的人工智能。虽然人工智能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仍然在按部就班地加速发展，但金融市场上充满了警告。 Axios 的文章说 AI 泡沫的最大迹象开始出现，债务是市场泡沫的煤矿金丝雀，房屋债务助长全球金融危机，公司债务导致网络泡沫崩溃，现在驱动全日牛市的科技公司正悄悄地加杠杆，有时透过令股东比较难察觉的私人贷款。为什么要关注这个问题呢？ T.S. Lombard 全球宏观董事总经理帕金斯告诉 Axios 听，这种债务及其结构方式几乎承认这个已经失控。帕金斯说，关于 AI 支出报酬，大型科技公司说他们不在乎投资是不是有报酬和获利，因为他们在这赛跑中，这个本身肯定是一个红色警报。这个是什么呢？不计成本不计回报的竞赛。他看到两个重大问题，资助昂贵 AI 基础设施的杠杆增加， 和基础设施建置并以债务支付之后，发现赚钱机会少。问题是正常银行审核信贷，为什么担心呢？将视野拉得更广阔，就会发现问题。因为大型科技并不是采取传统的渠道举债，而是转向私人债务市场和特殊的目的工具 SPV。 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投资者的陷阱。因为通过这种特殊工具的借款，不用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上。帕金斯将这种融资策略比作是次贷危机时代，当时公司将风险移出账册以安抚投资者，都说纸包不住火，有危机藏是藏不住的。但是在金融市场，策略师更加愿意用海恩斯的老话来给自己洗脑，说市场可以维持非理性，比你维持偿付能力更久。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认为这股 AI 驱动的牛市还未坏，还有脚可以跑得更远，就是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之后才是泡沫爆破。帕金斯说，我现在不会去碰这些东西。他认为现在的股市更接近2000年而不是1995年。隐藏债务、投资循环和内部人卖股是晚周期警告迹象的例子。帕金斯提到的投资循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讲过，就是英伟达、Oracle、甲骨文还有 OpenAI 的1000亿三角循环投资。在 Exos 发布这篇报道的同时，华尔街日报引述高盛执行长苏德毅讲，他预期未来一两年可能出现股市回落。他说，鉴于我们经历的仗势，这个不应该令人意外。市场以周期运作，历史上每当新科技显著加速，创造大量资本，形成并因此产生很多有趣的新公司的时候，你通常会看到市场跑在潜力的前方，将会有赢家和输家。他说，就拿亚马逊和网际网络崛起为例，很多公司消失了，亚马逊成为不可思议的公司。你将在这里看到类似的现象。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